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本文内容来自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在长江商学院新国潮品牌加速器首期班的演讲，音频为部分精彩观点节选，想了解更多细节还请阅读原文。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氪、荔枝等平台收听，搜索笔记侠即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查看更多内容。中国正出现一场新科技加新品牌加新出海的创业大浪潮，这是时代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做时代的旁观者。新科技，宏观背景，从15世纪到现在，每一个世纪都有两雄争霸。15世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纪是西班牙和英国，17世纪是英国和法国，18世纪是英国和俄国，上个世纪是苏联和美国，这个世纪肯定是中美两个国家进行长期的争雄争霸。中美争雄本质上是科技战，在大博弈的基础上，硬科技的突破成为举国意志。中国能调动的资源肯定比美国少，所以中国会管控没有对外竞争力的行业利润，如打压娱乐和地产行业，将人才往科技上聚集。在有竞争力的科技领域，必须纳入国家科技资源总体战，内部聚集和调动资源在科技上发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连着开了科创板和北交所两个交易所，都是国家为支持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去融资的。科技树升级，中国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科技树升级时代。中国过去30年间不断从低端一直攀升到了在某些领域最顶端的技术状态，其中主要有三个巨大，第一个是巨大资产，第二个是巨大投入，第三个是巨大支持。新科技企业的价值，新科技企业最有价值的四件事是：有很高的技术壁垒，具有解决痛点需求的产品价值，着眼长期的运营服务，无短板的团队建设。新科技团队需要三根人才支柱，第一是技术领军，一定要有创新性，有差异化。第二是行业老炮，首先要把技术更好的翻译成市场需求，找对场景，找对痛点，找对买单的人。其次要把市场需求和产品更好结合起来，实现技术产品化，做到好用、可用和易用。第三是超级销售，早期的科技企业一定要得到客户的认可，销售就能帮你打动客户，解决重要的案例问题。新品牌，宏观背景，人均 GDP 超过10000美金后，新品牌的崛起就会成为新趋势，像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韩国一样，只不过中国比韩国、日本的体量要大10倍，所以国产品牌的崛起会成为一个趋势，趋势的力量是最大的力量。虽然现在的消费数据是迷茫的，但不是消费不行，而是品牌不行了。消费需要做到两个天地，要么为富人生产顶天立地，要么为大众生产铺天盖地。每个品类都会出现新品牌，每个品牌都会留下缝隙，每个消费企业都会面临升级，每次升级都是第二曲线的转机。只要你想服务好一群人，一定会把另外一群人留给其他人，这就是品牌的缝隙。消费行业会从正态分布变成密律分布，正态分布就是28原则，20%的企业赚钱，密律分布就是只有2%的企业能赚钱。当行业变成密律分布的时候，很多企业会觉得呼吸困难，赚钱越来越难。其实钱就是这么多，只不过有一些企业赚得更多了。新品牌的四大红利，第一大红利就是国运红利，这是40年最大的机会。第二个是人心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就是人心红利。年轻人的人心发生变化，对国货新品牌的接受度、信任度和自信心大大提高，这是核心红利。第三个是审美红利。Z 时代对于颜值的追求诞生了审美红利，高颜值的设计可以把很多品类重做一遍。一个好的设计就是行走的广告牌，一个糟糕的设计就是移动的墓碑，它完全决定了产品的增值。第四个是新媒体红利，算法推荐媒体的崛起，导致新媒体运用的好的新品牌 会对传统媒体有直接的杀伤力。以前一个新品牌诞生都是去央视竞标广告或者赞助综艺节目，这种方式的难度非常大，费用很高。现在很多新品牌可以通过新型的媒体精准投放广告，比如抖音、小红书、快手、 B 站等，极大降低了门槛。新品牌的消费升级，新的品牌等于新的供应链加新的设计加新的经销商加新的渠道，每一个品类都会诞生中国的高品质品牌。新品牌的进阶，我们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卖家品牌、网红品牌、明星品牌和品类品牌。很多品牌一开始都是卖家品牌，为了活下来不断提高销量。如果你加大品牌的因素，会变成网红品牌，变成爆款。如果你接下来加大了调性和逼格，会成为明星品牌。如果你能够成为这个品类的代名词，就会成为品类品牌。国货品牌的五个成功因素。第一个是高质量。从品牌诞生的第一天起，哪怕自己啥也不是，也要把自己当做一个高端品牌，要做出品牌的高级感。第二个是聚焦。在中国没有小众品牌，每一个人群都是千万人群，要清楚定义自己的消费者，在不确定的时候先做聚焦，聚焦一个人群，聚焦一个市场，变成一个人群的刚需。第三个是仪式感，要成为生活中的仪式感。品牌拟人化，通过 KOL 或 KOC 把标签打出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彰显价值，变成有情感的品牌。不能发朋友圈的产品都不是好产品，你要有意识地营造消费者主动发圈的产品卖点。第四个是进化，要从网红品牌进化成明星品牌，要从天猫卖家进化成全网品牌，要突破的是平台和渠道的瓶颈。第五个是认知，创始人的认知是品牌的天花板，所以创始人要有品牌思维，品类感觉要准，能做趋势的判断，对不同平台渠道要有准确认知。成功的新消费品牌做对了什么？第一是需求洞察，一定要紧跟 Z 世代的细分场景，发掘需求，把握四大需求，即优质、平价、高颜值、高级感。如果从人群上来分，就是女人想美，男人要行，老人怕死，小孩怕笨，这都是新的需求。新一代的消费者对于国潮、爱国的消费情怀也很明显。第二是基础建设，首先供应链肯定是柔性快反的，其次是大数据能力。一家好的消费品公司早期靠创始人的直觉来判断，但是越来越大之后，一定要建立数据驱动决策的能力。如果还是靠创始人的直觉做判断，会有很多盲区，很多预测不准，还有负面思维。当然还需要年轻和跨界的多元化团队，而不是只跟自己的风格和喜好相应的团队。做品牌的创始人要有一种很强的包容度，团队里要有非主流的年轻人，还有很有创意的人，能给组织带来新鲜的思想。第三是营销打法，内容种草、联名跨界、直播带货、私域触达等各种打法，每一个领域要做到专业化都非常难，但是企业要稳健发展，你的团队就要去学习，要向最有能力的学，相互之间学习。第四是趋势跟踪，现在一些新的标签如盐经济、他经济、悦己经济、国潮经济，要快速反应，抓住热点。没有什么货是可以卖很久的，所有的货都要根据当下的趋势快速的变化，如果你不灵敏，非常容易倒下。新品牌的价值，第一，有好壁垒的原创技术。如果一个新品牌只有流量打法，只有空洞的宣传是没用的，必须在产品上能够跟别人打出差异化。第二，要清晰地让用户感知到产品的价值，如果用户买了以后感觉不好，是不会复购的。第三，要做长期服务的运营，服务能力很重要，要把每一个购买过的人变成可以运营的资产。第四，要能形成品牌心智，私域的重要性就是品牌心智。直播拉住了客户，如果没有私域接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做一次性服务，最终直播用户会因为网红和带货明星去买这个产品，但不是因为品牌，这种就没有形成品牌心智。新出海，宏观背景， 中国强大的动力给了中国出海巨大的支持。现在中国任何一个产品要找到供应链非常快，非常全。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的影响，带来的是相比其他国家更为完善的生产预期。新出海的五大红利，第一个是供应链优势，全世界只需要一人生产，其他人不用参加生产就可以了。长三角、珠三角可以生产全世界 40% 的商品。第二个是内需外溢，很多时候在国内打得很激烈，不妨把眼光放到国外再看一看，反而能发现很重要的商机。第三个是国家品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品牌，在海外具有高级的和高档的标签，在非洲、在澳大利亚，中国的品牌很好。第四个是高维打击，中国一些新的营销打法，如种草、直播带货，在海外是领先2到3年的。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美国才刚刚开始，其他国家还没有，这是一些新的带品牌的机会和优势。第五是资本链条，中国的资本链条为新出海的企业提供了渠道。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深度专访、品牌传播、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如有需要，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之尚，联系方式17631881957 17631881957。